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当局正考虑全国建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欧盟否认阻止运往澳洲的阿斯利康疫苗，俄罗斯声要求释放纳瓦尔尼但被拘留，朝鲜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与新西兰的旅行泡泡可能在日后扩大到新加坡、日本和韩国。新西兰昨天宣布将从4月19日开始允许澳洲旅客前往新西兰旅行，而无需在抵达时接受检疫。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警告旅客，一旦新冠疫情爆发，可能会暂停这一安排。旅游与交通论坛首席执行官马格·奥斯蒙德表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国际旅游业正在走向复苏。我认为这将只是一个稍微不同的旅行经验，在机场内你将不得不戴口罩，但非常简单。而且我认为这是向其他国际目的地开放的好消息。可能太平洋岛国作为未来的目的地也不会太远，当然新加坡、日本肯定要排在名单前列。澳航表示，预计开通新西兰航线后，公司的运营能力将提高到新冠疫情前的 83%。 新西兰外籍人士约书亚·波马雷表示，女儿在去年6月份出生后，爷爷奶奶还没有见过，她很期待本月底回家。
Really, really excited. So I've got a brother and
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我在拜伦湾有一个兄弟，他有一个在疫情期间出生的新生儿，我们都在家庭 WhatsApp 群里庆祝和制定计划，现在只需要订好机票，希望女儿布雷克的护照能按时到达，我们就可以过去了。联邦卫生部门表示，正考虑在全国范围建立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新冠疫苗全国接种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被许多问题所困扰。尽管先前接种进度落后，但仍有望在本周前实现接种400万剂的既定目标。联邦政府表示，随着部分医疗机构在本周翻倍实施接种疫苗，有望赶上实现既定目标的步伐。而联邦工党也建议将一些大型场馆，譬如体育馆，改造成大型疫苗接种中心，以帮助加快进度。联邦代理首席卫生官迈克尔·基德在接受9号网络采访时表示，政府会考虑这一建议。建立大规模接种中心仍在考虑之中，特别在我们进入到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二一阶段后，我们将与各州和领地政府讨论如何根据当地人口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确保想要接种的每一个人都不会错过接种机会。昆州昨天连续第三天未发现本地新增病例，同时在隔离酒店中也没有发现感染者。同时，新州已连续第四天未发现本地新增病例，同时在隔离酒店中发现7名海外归来的感染者。一名77岁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男子本周一在昆州死于新冠并发症。死者名为马尔凯拉·史密斯，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前省长，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在3月28日病情恶化后，他被转移至昆州接受治疗。昆州卫生部表示，史密斯在 Radcliffe 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后，于本周一不治身亡。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部长表示，整个国家都为史密斯的逝世感到难过，这也再次说明新冠病毒造成的伤害是无差别的。西澳州已经于昨晚11点59分取消了对昆州的边界封锁，从昆州入境西澳的旅客可以不受限制，但需要隔离14天，并在第11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西澳卫生部长罗杰·库克表示，此前布里斯班一家医院爆发疫情后，昆州连续几天报告当地没有新的病例，因此做出这个决定。在连续四天未发现本地新增新冠病例后，新州北部地区的疫情管制暂时解除。 在当地拜伦湾发现本地传播的病例后，卫生部门在上周要求当地居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私人聚会人数不得超过30人，公共场所内每四平方米限一人。如今卫生部门表示，上述限制措施已不再必要，但 Tweed、Ballina、Byron 和 Lismore 市居民至少在下周仍需保持警惕。新州总检察长马克·斯皮克曼表示，他将仔细研究议会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宗教自由法案的建议。新州和南澳州与其他州和领地不同，没有专门禁止基于宗教信仰的歧视的法律。上个月的议会报告建议新州政府在年底前起草本州法案，同时还要确保该法案不会产生基于性别、种族、年龄和残障的歧视的意外后果。斯皮克曼先生说，正仔细考虑调查结果。我们会看一下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也会非常仔细地研究报告，建议是什么，反对者的意见是什么，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解决方案。政府正在邀请公众对第二阶段的反诽谤改革提出反馈意见。该法案关注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科技巨头在诽谤指称中的责任。维州、南澳州和新州已经颁布立法，并将于7月1日生效，这标志着澳洲15年来首次修改反诽谤法。这些修改是经过两年的咨询后的第一阶段改革，旨在为公共利益创建一个新的辩护机制，提供更明确的损害赔偿上限，并引入所谓的严重伤害要求，以清除轻微的索赔。新州总检察长马克·斯皮克曼表示，在实施这种重大变革之前，必须考虑所有意见。他说，我们目前的反诽谤法是在社交媒体爆炸性发展之前起草的，而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法律明确规定，第三方在网上发布的有损名誉的材料由谁负责。这一协商进程的第二部分将涉及人们向警方、纪检机构和雇主提出投诉。我们想看看目前的反诽谤法是否对提出这些投诉产生了不适当的寒蝉效应。澳大利亚邮政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娜·霍尔盖特指责该机构主席卢西奥·迪·巴托洛梅奥在卡地亚手表事件中向议会撒谎。霍尔盖特女士提交的一份长篇参议院调查报告称，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议会谴责他于2018年11月将手表送给四名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达成银行交易的奖励时对他进行了羞辱，但他对邮政董事会主席做出了最严厉批评，暗示迪·巴托洛梅奥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他，并指责称自己被迫辞去邮政最高职位完全是因为迪·巴托洛梅奥先生。霍尔盖特女士声称，尽管知道事件的事实，但董事会主席非法地让她辞职，并且没有为她进行辩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欧盟否认阻止将超过300万剂阿斯利康公司的新冠疫苗运往澳大利亚。此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声称310万剂新冠疫苗进口受阻，同时为其政府缓慢推广该疫苗的行为予以了辩护。欧盟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表示，唯一被拒绝进口到澳大利亚的疫苗是3月份从意大利进口的25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这批疫苗当时引发高度关注。一位欧盟官员表示，对于阿斯利康没有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欧盟概不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高对全球经济的预测，但警告称能否从衰退中复苏仍取决于新冠疫苗的推广。 IMF 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21年增长 6%， 2022年增长 4.4%， 而此前的预测为 5.5% 和 4.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4.5%， 2022年将增长 2.8%。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2021和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提升，主要是得益于发达经济体的提升。
Countries are at various different stages, both in terms of the pandemic,
各国所处阶段非常不同，既有关于流行病，也有关复苏，以及他们恢复到新冠前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速度。因此我们强调，现在重要的是各国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办法，这种办法是针对其恢复速度和各国自己的具体特点。在俄罗斯，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六名俄罗斯医生被拘留。来自俄罗斯医生联盟的成员表示，现年44岁的纳瓦尔尼在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后，需要对其肺部进行扫描。纳瓦尔尼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自己的健康状况，称关押他的房间有3人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他的私人医生瓦西里耶娃说，纳瓦尔尼需要紧急治疗。我们没有关于纳瓦尔尼健康状况的所有信息，缺乏信息，信息混乱和不确定是很可怕的。这不仅使我们，也让治疗他的医生、他的亲属，也令所有关注他在这里健康状况的人感到恐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将尽最大努力使国家摆脱反复选举的怪圈，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将试图从该国分裂的议会中组建政府的任务交给他，这让陷入困境的内塔尼亚胡有机会在因腐败指控而接受审判之际延长他漫长的任期。内塔尼亚胡与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亚伊尔·拉皮德在以色列最近的一次选举中都未能获得61个席位的执政多数地位，现在他有6周时间争取足够多的盟友来组建联合政府。在利库德党的一次会议上，内塔尼亚胡表示，在以色列完成世界上最成功的疫苗接种活动之后，补充该国的新冠疫苗库存将是他的优先事项之一。我将和你们一起尽一切努力证明他们的投票是正确的，把以色列从反复选举的怪圈里带出来，为以色列全体公民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不是一个瘫痪的政府，而是一个行动派政府。如果内塔尼亚胡未能组建联盟党，里夫林可能会把机会交给另一位党派领导人，否则该国可能会在2年多的时间里陷入前所未有的第五次选举。朝鲜政府表示，为了保护本国运动员不受新冠病毒感染，将不会参加今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这也将是朝鲜自1988年以来首次缺席夏季奥运会。当年正值冷战期间，朝鲜因抵制韩国而没有参加于首尔举行的奥运会。韩国政府对朝鲜的这一决定表示失望，这让借助参加奥运会以缓和两国关系的希望化为泡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67 美元、 1.08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13 元人民币、 5.96 亿元港币、21.81 亿元新台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1到2场阵雨，最高温度26度，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8度，珀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